年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糖尿病协会呢，都会组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展览活动，目的是给糖尿病患者还有糖尿病患者的支持的人士最新的以他们这个近期的更新。因为像糖尿病还有其他一些慢性疾病，每年呢我们都会有新的资料、新的信息出来，所以呢很必要的向人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然后我们人们在这个大型展览上面呢，可以呢收集到各种像糖尿病的这个 meter 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像他们的胰岛素的信息啊，还有就是免费参加他们糖尿病医生的这些讲座。所以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患有糖尿病的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鼓励大家去参加。
这是每年都会有的。
对，每年都会有，而且每年都是由澳大利亚糖尿病协会组织的。
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对糖尿病的防治方面，营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看的病人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看他们平常已经在吃什么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给他们一些个人的建议。具体到吃的这个方面，选择高纤维低 GI 的碳水化合物啊，比如说像你的面包、麦片和其他谷物食品、米饭或意大利面，最好是那种粗粮。像淀粉类如马铃薯啊、甘薯和玉米的摄入呢，也要就是有心里有个数。比如说你已经有吃米饭了，最好不要再吃土豆，像同一餐里面同时摄入。豆类比如说小扁豆啊、干豆啊，或者罐装的豆类里面也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像你比如说已经在吃土豆的情况下，就不要再吃很多豆类或者小扁豆之类的食物在同一餐里面摄入。水果呢，还有也是还有奶制品啊，牛奶、酸奶，还有含糖饮料的一个软饮料呢，也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在这个进食方面也要注意它们的量。
很多人觉得控制体重，那我就吃的健康，我就吃蔬菜水果，那如果实在很饿，那水果就多吃点呗，什么西瓜呀、香蕉呀、芒果呀。你刚才说到其实水果里面也是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也有糖分，吃水果方面要怎么样去选择？
人们很多有时候觉得不敢吃香蕉、不敢吃西瓜、不敢吃葡萄，因为觉得他们糖分很高，对你的那个糖尿病影响会很大。其实这样的认知呢是不是很正确的？因为像在糖尿病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我们很讲究这个量，就是你一次不能吃太多，因为你吃太多，你就是胰腺就分泌这个胰岛素，就来不及去分解你的这个葡萄糖，所以最好是少吃多餐。就像你吃水果，如果说你吃西瓜，像超市里卖的西瓜，就是八分之一那个西瓜，差不多就是一份的量。然后呢，在吃水果的时候，比如说香蕉，有一点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就是你吃香蕉的时候，最好不要等它已经快要烂的时候吃，等它刚刚就是有点从绿的变黄的时候吃，因为那个时候吃它的糖分是比较少，然后它这个纤维是比较高的。
你什么时候吃水果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要吃水果的话，最好就是餐前吃，不要餐后吃，这样说法科不科学？
这样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在进餐的时候你已经会多多少少的摄入这个碳水化合物了，所以你的身体已经在分解这个主餐的碳水化合物，那么你的如果水果在餐后直接进来呢，就会增加你这身体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就是建议呢，大概是少吃多餐的情况下，在两餐之间，我们一般是主张就是两三个小时吃完你的这个主餐之后呢，吃一点水果。
关注减肥的人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晚餐呢最好是早一点完成，或者是说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任何东西，包括水。你觉得这样说法有没有道理？
刚刚你讲到就是五花八门的这个人们这个对营养或者减肥的认知，是我听的是太多了。有些人说十一点之前不吃，6点钟之后不吃，很多很多这种说法。主要是呢，我们还是看个人情况，因为我看的病人里面就很多人就是吃的太晚，晚餐吃的太晚，然后吃了完没多久就睡觉了，所以我一般建议病人最好是有2-3个小时之间这个空隙，比如说你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最好是7点钟左右呢就把这个晚餐完成。然后喝水呢，当然是可以喝，如果说你口渴当然是鼓励你喝水了，但是有些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就担心半夜起来上厕所，所以他们就可能会节制自己的这个饭后的水的量，这个原因呢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对于年轻来说肾比较好的话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所以说还是看你自己个人作息情况，像有些病人他们就是晚上工作的，上午夜班的话，那你就不可能说你啊八点钟之后不要吃了，因为他们还要在进行工作的这个情况下需要他们的营养跟上去。
你这样说让我们很释然哈，就是也许你想要自己健康或者想要自己好看，但是呢也要让自己的身体觉得开心，你不要去虐待自己的身体，然后觉得自己是为了健康才这样做的哈。
对，最后可能身体会可能就是有更多的疾病在以后会出现，所以说最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点点滴滴做起，不需要做太多的变化，一点小变化就可以说对你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刚才你还提到说运动对于糖尿病的防治也是很有好处。
对，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呢，不仅可以改善您的健康，还可以帮助控制糖尿病的病情，所以说活动的越多呢，你获得健康益处越多。当然了，就是说也要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然后像人们常常说到这个体育运动对糖尿病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就一下包括几点，就是降低你的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然后还可以帮助您降低你的胆固醇的水平，还有助于降低你的血压。然后还有就是人们说到，就是当然说健康运动对这个减肥还有保持健康体重也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就是减缓与年龄相关的肌肉质量的损失，预防骨质疏松，这一点有些人可能就没有遇到。其实想到就是比如说你运动的多的话，对你这个骨质的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避免你摔倒的风险，还有就是增加你的力量，提升你的运动和加强你的平衡力。
刚才你说到这个避免你摔倒的风险，这个我在悉尼真的看到若干次，通常都是体型比较胖的人突然就走着走着砰一下就摔倒了。摔倒跟这个体型好像是有一点关系。
是的，因为你的体型大呢，对你膝盖还有脚部还有你身体的背部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你想想，就是我们的骨骼就这么大，如果说你不断的增加体重，那么你这个压力就更大。所以说在走路啊，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你加快走路的速度，或者是一下没看到有台阶的话，就很容易失去平衡。然后你失去平衡的时候一摔，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平常不怎么运动，然后饮食又不是很规律的话，你骨质就会比较疏松，这样子就很容易骨折。
如果是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你们有没有建议说大家要什么时候，就是多少岁开始就去做一些什么检查，或者说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你就要警惕要去做一个检查？
像二型糖尿病的这个症状呢，可以包括比如说你口渴，平时饮水量大大增多，感觉经常很疲惫，精力不够，上班经常打瞌睡，或者上小便就上厕所的次数呢更为频繁了，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外伤或者红肿的地方不易愈合啊，然后像年龄大的人或者是视力模糊啊，瘙痒或者是皮肤感染，这个也是二型糖尿病的症状。然后最后就是逐步如果是有疼痛的或者刺痛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你的血糖升高。所以如果人们在注意到这种状况的情况下呢，希望大家及时去你的医生那儿去检查一下，